今年的典礼给我最大的感觉，一是无聊，二是短平快，迅速的把所有奖都颁完了，但是实在是没有什么制作上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点。如果要我评价的话，今年的奥斯卡是一个二流制作。
DJ 走上台，那不仅仅是无视了关继威，他右边站的是那个 Mahershala Ali 和 Crystal Balls， 他看都没看人家一眼啊。在关继威念出 RDJ 的名字的时候， RDJ 的那个 ego 就已经填满了整个杜比剧院。
今年的奥斯卡外语片的提名达到了25个，远远超出了之前的记录，而且最近几年来这个外语片的提名数量都稳定的保持在10个以上，是好事。外语片能在这个颁奖季有话语权，有一席之地，总体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散场通道，我是麦高芬。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第9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既然说聊到奥斯卡嘛，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清楚我们今天的聊天的阵容了。除了我呢，还有两位在北美的老朋友，一位是 Todd， 一位是 Y 老师。
大家好，我是 Todd。
Todd 在纽约对吧？
对。
今年是第几年看奥斯卡的直播了？
不知道第几年，我应该是从2008年开始看的。
那也是16年了。
对，我用来倚老卖老，大放厥词嘛。
好的，那我们来听一下年轻的嘉宾啊，歪老师
啊，也没有年轻太多吧。
歪老师在温哥华是吧？
是的，是的。
两位应该看的都是直播哈。
嗯，
对。
我今年是没有看直播，在直播的时候，我刚刚剪完自己《沙丘二》的节目，然后正在补觉。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看了一眼今年的提名名单，我觉得大概率不会有什么惊喜了，大概率结局就是诺兰大帝君临他忠诚的杜比剧院，然后我就踏踏实实睡觉去了。一睁眼果然是这个结果。
但你不但没有看直播，你也没有看重播呀。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今年的奥斯卡基本上除了个别奖项的颁奖过程以及 I'm Just Can 的现场表演以外，我就啥也没看了，所以这是一期我个人准备非常不充分的全靠两期嘉宾撑起来的节目，让我们为两位嘉宾鼓个掌。
确实应该由我开场。大家好，欢迎收听散场通道，我是 Todd。 今天我们请到了非常熟悉的两位朋友。
Okay, okay,
一位是麦高芬，一位是歪老师。
okay, okay, okay,
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谢谢老师的邀请，非常荣幸。
好的好的好的，咱就还是来讨论一下啊，就是这次奥斯卡的颁奖典礼本身，两位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讨论的地方呢？不管说是现场的表演也好，还是奖项的归属也好，有没有什么值得大家留意值得去看重播的地方呢？
高光肯定就是 Ryan Gosling 这个我就是个肯啊。一般来说，往年奥斯卡如果在这个最佳原创歌曲这个现场表演请到很大牌的明星的话，可能今年像 Billie Eilish 他们都会把这个表演放在一个非常靠后来稳固收视率。因为我印象很深是就 Lady Gaga 和 Julie Andrews 那一年，好像是 Ellen 主持吧，然后就是一直每一次广告之前他都会说，哦，我们之后还有 Lady Gaga， 我们之后还有 Lady Gaga， 我印象特别特别深。但是今年就是 Billie Eilish 是第一个表演的，就是他唱这个最后也是获得最佳原创歌曲这个 What's I'm Made For 是第一个唱的，然后我当时在想，哦，那肯定就是 I'm Just Ken 是最后算是压轴的这一场了，因为这是一个大家更万众瞩目的一个节目吧，算是
啊，互联网爆款神曲。
然后果然也是，因为在这个典礼直播之前就有预告嘛，说这好像 Ryan Gosling 要和60多个男舞者一起现场演出啊。这听起来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哇，杜比剧院居然舞台上能站这么多人。
是的是的，杜比剧院不是一个规模特别大的一个剧场啊，大家如果有看往年的颁奖典礼的话应该有印象，一般上面也就是7-8个人。
对啊，一般是不太会有台上会站这么多人的一个情况啊。但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我不知道陶老师怎么觉得，我觉得今年整个章程上 Q 的有点仓促，就很多地方就是毫无转场，他就直接切过去了。因为 I'm Just Ken 之前是 Jonathan Glazer 拿了最佳外语片，就是 The Zone of Interest，
就是利益区域这个影片获得了国际影片的奖嘛，对吧？
对的对的。然后他的这个发言本身其实是比较沉重的一个发言。
对，因为利益区域本身是一个关于二战的奥斯维辛的这样一个影片。
对，而且 Jonathan Glazer 也是应该是当晚唯一一个真正有提及到现在 世界上的战争格局的一次演说。
哦，他 Q 的是巴以的问题啊，还是说俄乌的问题啊？
以巴。
哦，北美喜欢叫以巴是吗？
我自己习惯性叫以巴了。就是他这个演讲之后，就也没有人出来串场，就直接镜头给到观众席上的 Ryan Gosling 了。
这也太抽象了。
对，然后但你又必须要开始笑了，因为他又真的很好笑，那个感觉非常奇怪。我觉得今年奥斯卡有挺多这种时刻，就给我一种我不知道是他们为了抓紧时间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些地方非常仓促，比如说最后公布最佳影片，不是阿尔帕西诺来揭示最佳影片吗？就往年至少会在最大这个奖的时候要把这十个影片都念一下吧，但是今年就是连这十个奖那个电影的名字都没有念，就直接阿尔帕西诺就开启封了。就是最后阿尔帕西诺来揭晓最佳影片的时候，他的这个措辞也很奇怪，他也不是说像比较正常的说 The best picture goes to， 他说的是 My eyes see Oppenheimer， 然后当时就感觉大家都愣了，就感觉卡了那么一秒钟吧，这个掌声才响起来，音乐也才响起来，诺兰也才站起来，这种感觉
就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么老快。
啊，对，就是很快，非常快。
嗯，王老师刚才提到的那个 M. Just Can 的现场表演啊，也是我唯一一段起床之后第一时间打开看了的视频啊，确实还挺有意思的。除了说他这个表演本身很好玩以外，中间还有一些值得让人留意的小细节。你比如说艾玛斯通和瑞恩高斯林的互动，因为他们俩也是很多人的银幕上的意难平嘛，他们俩一块出演过三部电影，包括很多人特别喜欢的爱乐之城，能看到他们俩在台下有所互动也是让很多人唏嘘的一件事情。同时呢，现场的吉他伴奏是 Slash 嘛？
对，
喜欢听摇滚的肯定对他不会陌生啊，他是枪花乐队之前的吉他手，而且跟主唱不太一样啊，他是一直以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艺术家的形象示人的。
而且 Slash 是前两天还在欧洲开演唱会，没有想到他会出来。
是是是，
这个节目编排也还是挺用心的。Ryan Gosling 好像自己也是说，他当时有特意跟节目这边讲说，能不能让女演员都坐在头牌，这样他可以下去和他们互动，就可以和 Barbie 们互动。
这个表演的可以说几乎从头到尾都有 Ryan Gosling 本人的高度参与，包括他登上舞台一开始对梦露的致敬也是他的主意。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年的典礼给我最大的感觉，一是无聊，二是短平快。
对，
首先每年的奥斯卡都是在美国东部时间晚上八点播出，然后通常情况下是播4个小时，尤其是有主持人的时候，有一些年份没有主持人稍微快一点，但是有主持人的时候一般都是要4个小时左右。
那就真播到晚上12点，跟春晚似的。
对，要等到后半夜。但是今年一是时间提前了，提前到了晚上7点，而且这应该是很多年以来第一次奥斯卡提前结束，因为它实际上是7点05分左右大概开始正式播出，最后播到10点20分就结束了，比他们预期的时间还要短，是奥斯卡近现代历史上非常少见的情况，因为总是超时。而且一开始因为学院重新引入了这个由5位之前的获奖者来共同介绍今年的表演奖提名人的这个形式，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耗时的形式。我在看他们介绍第一个女配角奖项的时候，我心想这今年这要超时超出多少去，因为那个奖搬了很长时间。没想到的是他在其他的地方大刀阔斧的裁了很多颁奖人，比如今年没有人来介绍最佳影片，然后像万老师说的没有最佳歌曲的介绍人，总体上来说砍掉了很多的往年常见的那种蒙太奇仪式的致敬啊什么的，就是今年典礼的设置是处于一个最精简的状态，没有任何其他的花活，只有一个 Emily Blunt 和 Ryan Gosling 介绍，其实是宣传他们自己的电影嘛，来向动作替身演员致敬的那么一个蒙太奇，其他几乎没有任何的串场啊什么的。再加上今年有2个重量级的获奖人没有到场领奖，一个是宫崎骏，一个是Wes Anderson。
嗯，宫崎骏是凭着他的新片《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拿的最佳动画长片，韦斯·安德森是凭借着他的短片《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拿下的 最佳真人短片，对吧？
对，所以也影响这个时长。总而言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迅速的把所有奖都颁完了，但是实在是没有什么制作上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点，包括提名短片的选择还有视觉上的呈现也都比较单一和无聊。如果要我评价的话，今年的奥斯卡是一个二流制作。往年大家都会批评，就是说有些时候奥斯卡加了太多没用的短片呀、啊，或者是找了太多的颁奖嘉宾出来走过场啊，但是今年实在是过于单薄了这个形式，我觉得。
刚才提到说 Ryan Gosling 他不管是在现场的表演上还是在跟主办方的沟通上都很希望能带出更多的女性的制作者，这让我想起一个事儿啊，我之前看了奥斯卡的那个预告短片，就是 Jimmy Kimmel 演的那个短片里面是以芭比的形式来串的场嘛，芭比作为一条主线，然后整个中间会串起所有的其他影片，然后在那个短片的最后也是 Ryan Gosling 出来跟 Jimmy Kimmel 有一些互动，中间还调侃了说包括罗比没有提名，包括导演 Greta 没有提名这件事情。关于罗比和 Greta Gerwig 没有提名最佳导演这件事情，我们是做过长节目的，当时是引起了挺大争议的，而且 Ryan Gosling 也是反复在公开场合表达了不满。但是这个短片出来的时候我就有点困惑，就是大家在表达了不满之后，大家在愤怒了之后，这个事情是已经可以被当做一个笑谈，当做一个卖点在互联网上去发酵了吗？这个事儿我确实不太理解啊，是什么文化差异吗？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中文语境的话，好像大家不太会允许这样的事情。
是文化差异吧，因为不管是奥斯卡还是其他的颁奖典礼，有颁奖嘉宾或者甚至是主持人对这个主办方的选择进行调侃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早在2009年的时候 The Dark Knight 没有提最佳影片的时候，
就是诺兰的黑暗骑士，对吧？
对，那年的开场就是 Hugh Jackman 也是一个歌舞秀的开场，里面也有调侃这件事情，不会有那种高高在上的面子挂不住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来聊一聊奖项的归属上有没有让你们觉得意外的地方吧。外老师先来吧。
意外那就是影后，其他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很意外的归属。我觉得今年奥斯卡整体颁奖都非常的可以被预测到。
我记得之前我们做前瞻节目，就是讲芭比为什么在奥斯卡的提名上遇冷的那期节目里面，你有提到说你心中的今年的影后应该是花月杀手的女主莉莉格拉斯顿，对吧？
对，如果在我心中排这个位次的话，可能第一是 Lily， 第二是 Sandra Hüller。
是坠落的审判的女主。
对对对，就是 Emma Stone， 我没有说她表演不好的意思，但我只是说我个人的观感。
其实今年他们两个的情况跟去年杨紫琼和 Kate Blanchett 的前哨奖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是有点像，
其实好像是完全一样，他们两个平分金球，然后谁拿了 BAFTA 谁拿了 SAG， 好像是完全可以对得上的。 Lily Gladstone 今年就是杨紫琼的位置，好像是，我个人是不喜欢他的表演的，所以 Emma Stone 拿这个奖我自己是觉得是正常的，不过这可能是今年就是主要奖项里面就唯一有悬念的之一，可以这么说，其他的都是几乎都是板上钉钉了，包括编剧奖项也是这样的。
剧本奖是大家不意外是吗？因为我看到美国小说拿最佳改编剧本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意外的，我以为这也是诺兰的囊中之物啊。我自己是很喜欢美国小说这个片子的，只是他在提名的阶段我就感觉他好像今年就是一个来陪跑的，没有想到在剧本的奖项上能有所斩获。
对，他应该也是拿了不少前哨奖项的吧，因为 American Fiction 是拿了 BAFTA。
那是英国电影学院奖对吧？
对，他确实是，虽然总体来说不算一骑绝尘的领先，但它确实也是从前哨奖项来看的
不是一个让人意外的结果是吗？
对，它还是具有优势的。
好的，那你继续，我们聊一聊技术方面比较让人意外的地方。
这个化妆奖项比较有竞争力，在 Poor Things 和 Maestro 之间，他们两个拼的比较激烈，
就是可怜的东西和音乐大师两个片子对吧？
对，但最后给了 Poor Things。 然后服装设计和艺术指导这两个奖项，Barbie 一直以来也是相对领先的，但最后也都给了 Poor Things。 所以综合颁技术奖项的过程当中，大概就可以感觉到今年学院评委总体来说是偏向这个影片的，所以最后 Emma Stone 拿了最佳女主角，在这个背景下看也不是特别意外。
导致的结果就是芭比虽然看起来是有八个提名，但是最终只拿到了一个最佳歌曲这个奖，对吧？
对，其他最大的意外就是动画长片了，蜘蛛侠是一直是这个奖项里面的大热选手，所以最后给了宫崎骏，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没有看蝙蝠侠、
蜘蛛侠。我看到那个纵横宇宙的男主 Miles 的配音演员，他好像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表达了一下不满，是吧？
有，但是纵横宇宙的导演之一就是那个 Christopher Miller 出了这个奖之后就发推文说要输就输给 GOAT
啊，
蛮正常的一个
这个就有格局了是吧？
对，这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好的好的好的。
对，因为他之前拿了评论家选择奖，拿了动画的这个奖项安妮奖，然后拿了制片人工会的最佳动画片奖，所以最后学院做出了这个正确的选择，我还挺意外的。
宫崎骏这个片子啊，我们目前国内还没有渠道能看到，但是昨天也宣布了说在下个月4月3号就定档要在国内上映了。
麦高芬又要做节目了
啊！是，我的天哪，太累了。其实我有点意外啊，因为我听人说这个片子好像有一些二战的色彩，不知道说在国内上映的时候会怎么处理，希望我们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版本吧。
我觉得这个片子带的战争色彩比起起风的弱太多了，应该还好。起风了在国内上过吗？
好像是没有，我印象中
在中国香港上映过、现场响起热烈
的
掌声。
严谨，我不知道中国台湾有没有上映过啊，这个需要考证。
但确实像刚才王老师说的一样，这个大的奖项几乎没有什么令人意外的地方，可能也是今年的看颁奖看的比较无趣的原因之一。
我注意到有一个点啊，今年除了宫崎骏能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以外，还有另外一部日本电影获得了奥斯卡的奖项，就是哥斯拉，我不知道应该念-1.0还是念-1.0啊，
负一点零，
对吧？
对，
哥斯拉-1.0同样也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视觉效果奖，这个结果算是让人意外吗？因为我确实是有点意外的，我不知道在北美的语境下它是不是一个让人意外的选择。
算是有一点意外，因为 The Creator 相对来说更热门一点，
中文叫 AI 创世者，
他拿了视效协会的奖，也拿了很多评论家协会的视效奖，哥斯拉甚至连视效工会的提名都没有拿到。
哦，会不会是因为身份的原因？因为这片子它毕竟没有创作者是来自于就美国的电影工会之类的，有这方面的原因吗？
我不太确定工会的提名的
规则。
对，
我记得套的是很不喜欢这个影片是吧，在微博上给这片子打了1分是吗？
我不记得了，反正挺低的。我是觉得这个片子确实是有非常强的那种怀念战争的那个色彩，我知道很多人会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我只看过这个导演的两个片子，上一部是10多年前了吧，叫《永远的零》，讲什么就不说了，反正也是二战题材的一个片子。我感觉导演是一个非常对所谓军国主义荣光很痴迷、很怀恋的那么一个人。但你也知道，我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就是我不会站在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角度对这种事情感到困扰。但是从价值观的角度上，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崇尚为军国主义、为扩张主义而牺牲的这种价值的。其实我觉得反战这件事情是应该是一个普世价值。王老师，你喜欢哥斯拉吗？
我也不太喜欢，而且山崎贵我印象里确实是日本挺显性的一个右翼分子，因为他还导演了2021年那个东京奥运会。
哦呦我的天，重量级啊！
也是临时改的，是有他导演。之前不是说他，之前是谁？之前应该是一个更大牌的日本导演，我忘记是谁了。
野村万斋。我记得好像野村万斋是导演过，然后被开了。
哦，有可能。
对，因为他们开了好多人，反正野村万斋是其中的一波的选择。
对对，日本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确实当时风波也非常的多，最后换成山崎贵的时候，我印象里就挺多人很不满，就是说你怎么能让一个右翼党派来主持一个这么国际性的一个盛世。
我发表一番诛心之论啊，我觉得这个 Godzilla Minus One 这个片子在美国受到如此欢迎，跟 RRR 在美国受到欢迎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美国观众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因为它是在一定意义上复制这个当年的这个旧的特摄时代的视觉风格嘛。美国观众看到这个东西可能觉得很新鲜。
对，北美观众对哥斯拉Minus One 这个电影喜爱出乎我的预料，我观察了一下他们的反应，是他们觉得这个拍的怎么说，就是味道特别 正统
啊，又新又旧的，
就是感觉他回到了那种传统最老的那版哥斯拉的那种味道。但实际上真的我就觉得这个电影的视效做的也不怎么样了。
我的天哪，那我这真的要为安野秀明鸣个不平了呀。那当年新哥斯拉不也是这个风格吗？我觉得新哥斯拉的完成度是相当好的。
我觉得新哥斯拉对于北美观众来说太超前了，因为我去年有在温哥华看新哥斯拉的放映，明显我觉得观众的 reaction 还不如 minus one 的时候，因为我感觉是因为安野秀明台词量太大了，而且他对日本政局的那种讽刺太深了，就是北美人看不懂。
哎呀，说白了还是你们北美地区没文化呗，没吃过见过，
就是北美人看不懂。
所以又回到我们去年说的这个问题上，就是因为现在包括奥斯卡包括北美观众的视野都越来越国际化，所以很多这种二流电影占了这个天时地利，进入到了观众和奖项的视野里面，被捧成了杰作。其实我觉得这个哥斯拉二流电影都不算，我认为它是一个三流电影，但是怎么办呢，对吧？
对，刚才他的提到的 RRR 啊，我没想到我们今天还会再提到这个片子啊。对不熟悉这个片子的听众们稍微介绍一下，它是印度之前的一个抗英神剧啊，真的是神剧。就那个片子我觉得除了猎奇以外没有任何的审美价值，但是当年在北美特别的火，最终也在奥斯卡上拿下了最佳原创音乐这一个奖。
但我想补充的就是，也不光光是对二流甚至比较糟糕的电影北美观众现在比较狂热，我觉得就确实是这两年北美观众接触了更多国际影片啊，你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好像大家对国际影片这个狂热就是有是在逐步上升的，包括宫崎骏这次拿奖，包括 Anatomy of Fall 这一次，尤其在临近颁奖典礼这几天，他的这个讨论度也好，他的可以看得出非常狂热的粉丝拥趸也好，就我觉得都是有一点这个体现的。
嗯，就是坠落的审判对吧？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北美观众也是国际影片的市场在逐步形成，在逐渐扩大，对于主流观众来讲，不仅仅是针对平时就是很喜欢看艺术电影的这些观众来讲，对于主流观众来讲，这个市场确实是有在不断的扩大，就还是好事吧，就只能这么说。
上周的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就是讲奥斯卡的国际化，然后他附了一张表，今年的奥斯卡外语片的提名达到了25个，远远超出了之前的记录，而且最近几年来这个外语片的提名数量都稳定的保持在10个以上，所以确实是好事，外语片能在这个颁奖季有话语权有一席之地，总体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只不过现在对于很多外语片来说，可能最难过的这一关其实是第一关，就是他要找到一个愿意在北美发行它的发行商，这是决定能否打入主流观众视野的成败的关键，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好的外语片都有这个机会被观众看到。说到这个，我还要再抱怨一下今年这个最佳国际影片的提名，我认为这五个电影都不应该提。今年有非常好的其他的外语片，包括日本没有报的怪物，但也有其他的这个比如冰岛报了的 Godland， 墨西哥报了的 Totem， 这些片子在质量上绝对不逊于被提名的这些电影当中的很多的。总而言之吧，就是奥斯卡的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终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国际化还是一个未知数。
嗯，英特纳熊奈尔是吧？
包括就是提名到最佳国际长片的这几个，我觉得像德国、日本、意大利都有更好的选择，但他们选择了现在选送的这几个片子，我觉得就是等于把最后这个奖项拱手让人的感觉。刚才正好说到这个国际发行的事情，我印象特别深是阿利切的那个新片，那个 La Chimera， 就奇美拉
啊，之前去了戛纳的那个。
对，这个片子去年也是在戛纳的时候 Neon 早早就买下来了，我觉得当时 Neon 想的应该是意大利会选送这个片子参奖，但是意大利没有选，直接导致了这个片子好像今年4月份才会在北美公映，就等于北美观众要如果之前没有在电影节看的话，他要等差不多1年才有机会看到这部影片。
对，而且这个他在意大利是去年年底上映的，所以也不会有明年参选的机会了。
是的，我觉得很遗憾，我觉得这个片子是质量非常出色的一个影片，
非常值得一个提名，是吧？
是的是的，我去年一是看到 La Camera， 另一个是看到 Godland， 还有德国就佩佐尔的去年的那个 A Fire， 我当时觉得哦，这几部影片我自己当时的感觉是这个提名一下最佳国际影片应该是百胜定丁，所以最后这个竞争应该还挺激烈的，然后最后这个提名名单一出来，我就这什么东西啊。
是是是，我看今年的提名名单真的是毫无兴趣啊，对这五个片子吧，除了说在最佳影片提名里面的利益区域，其他几部真的都很难让我感兴趣，尤其是当我看完日本选送的维姆文德斯导演的完美的日子，哎呀，这个等待会儿聊具体的长片的时候再提吧，就真的是不知道日本为什么要选送这样一部命题作文啊，太让人痛苦了。今年我还看到有一个点啊，今年的最佳纪录长片给的是一个关于俄乌战争的一个纪录片，叫马里乌波尔20天，对吧？
嗯。
然后这个片子在国内目前豆瓣是没有条目的，这个影片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
看了，它总体来说还是属于这种文献价值大于艺术价值的电影，因为它在这个战区里面拍实在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这个导演本人就是当时大量的这个国际新闻社或者电视台的关于 Mariupol 的报道里面都是用的他的拍摄的素材，他其实相当于是当时还在城里的唯一的一个西方记者团队，所以这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手的纪实素材，
就是相当于是西方在马里乌波尔的眼睛。
其实不光是西方了，全世界可能就他这么一个记者团队在那儿，因为当时城被围困的时候，大量的人都是记者都是撤了出去的，剩下都是平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一是你不能期望它最终被剪成一个特别精致的电影，二是哪怕它没有那么精致，没有办法实现很多纪录片的拍摄技巧，但最后它呈现出来的这个直观的观感还是非常让人震撼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在今年被观众和奖项看到了，其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片在国内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啊，就是虽然豆瓣上没有条目，我们能看到一些噤若寒蝉的情况，但另外一方面是它在哔哩哔哩是可以看的，可以在线看全片的。
太抽象了。
对，就你感觉在同样一个舆论压力下，大家的反应也是天南海北的。哦，我还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就我们在做前瞻节目的时候有聊到说，今年在最佳纪录短片里面有两部华语片，我不知道后来两位有没有去看这两部片子啊？
我在线上看了那个《奶奶和外婆》，因为它上了 Disney Plus， 就是一个挺可爱的小片子。
不是一个特别有野心的作品是吧？
那肯定不能算，我觉得纪录短片也很难拍出特别大野心吧。但这个导演这个尚王本人今年有一部长片去了圣兰斯吧，好像是也拿奖了。
哦，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啊？
故事片吧，叫弟弟。
哦，我的天哪，他真是要把他全家拍个遍啊。
其实纪录短片经常还涉及到一些比较严肃的题材，可能十几年之前也有一些，我印象中起码有两部比较没有办法提的华语片提了纪录短片，所以就是像奶奶和外婆这种电影能提最佳纪录短片，可能很大程度上还是公关的力量，因为它毕竟是迪士尼旗下的片子，被人看到的机会更多。
对，包括他那个获奖的那个短片，那个 The Last Repair Shop 也是 Disney Plus，
就是最后的修理店是吧？
对，
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还蛮好的，就是像刚才 Todd 有说的，之前在纪录短片这个奖项里面提名过我们不能提及的一些华语片，包括真人短片之前也有嘛。我自己的感受是，起码说这次选择华语片有那么一部它不是出于一种带有政治立场的眼光去看待了，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还是蛮好一件事情，起码说华语作品更多的能被看到文本本身的内容了。
对，其实这种私影像的纪录片拍得好的话可以很精彩的，当然现在中国没有什么这个独立纪录片可言了几乎，但是就内地独立纪录片最兴盛的那个时候，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纪录片创作者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太苦大仇深了，没有办法去 拍这种简单的快乐的东西，所以这其实是可以说是新一代这个纪录片创作人的一个比较令人开心的转变吧。既然说到纪录片，还想很快提一点，就是今年最佳纪录长片啊，所有的电影都是外语片，没有美国电影。之前也有一些分析，就是说这其实是纪录片工业对于近些年的这种明星纪录片，就是 Netflix 式的人物纪录片的一种反叛，就是实在不愿意看那种流媒体工业生产出来的公式化的为了拿奖的那种鸡肋式的纪录片了，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我觉得其实纪录片这个东西就是让大家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嘛，看到不一样的生活，挺好的一件事情。
今年奖项里面还有一个点啊，就是韦斯安德森的第一座奥斯卡，在被人总结出来之前，我是很震惊说韦斯安德森此前竟然从来没有拿过奥斯卡。我知道他没有拿过导演奖、影片奖，但我以为起码说剧本奖或者说是最佳动画长片他应该拿过一些吧。毕竟不管说是犬之岛也好，还是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在当年的影响力都是非常大的。但我后来也查了一下，确实两次动画长片他都输了。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是输给飞屋环游记，犬之岛是输给蜘蛛侠平行宇宙，也算是可以理解吧。但是确实啊，他的第一座奥斯卡竟然是来自最佳真人短片，还是很让人意外的。而且这个片子本身把它界定为短片也是相对微妙吧，因为它的片长是40多分钟。我印象中奥斯卡此前的最佳真人短片基本上都还是在半个小时之内的，他这一部算是超模超的有点明显了。
短片的标准是40分钟以下，这个片子是39分钟。
40
分钟是一条红线。其实他最有意思的是，因为 Wes Anderson 除了这个片子还拍了三个嘛，这四个片子里面只有这一部当时是在一些戏院有放的，其他三部没有办法放，没有拷贝。但是就在他拿了最佳真人短片的第二天， Netflix 马上就宣布这四个短片会被合成一部叫短片集啊还是什么的，接下来又要上映了。他的存在完全就是为了拿这个奥斯卡
的啊，就包括他39分钟的片长，包括他的演员阵容，
对，
所有的公关都是为了最终拿下奥斯卡，然后去宣发整个的，不管说短片集好，还是长片好，还是说拼盘电影也好，这样一个计划。
对，这其实剩下三部短片也各有各的好。我当时是非常难过，没有办法在影院同时看到他们的，没想到这回又有了，真是财大气粗，没办法。
当时我记得微博上好多人期待说韦斯安德森第一次得奖的时候想看看他的反应，结果本人压根就没来，还做了一个小短片调侃这个事儿，是吗？
他是在拍戏还是什么的吧？
他在德国拍戏，拍新的长片。
好的。今年奥斯卡上还有一件事情是在网络上讨论度比较高的，一开始是大家发现在颁男配奖的时候，小罗伯特·唐尼啊，就是 RDJ 这个人领奖的时候完全无视了颁奖嘉宾，也是上一届的获奖者关继威。关继威本身是一个越南裔的演员嘛，所以亚裔的种群在这个话题上的态度是非常不满的。我看到很多韩国网友在社媒上攻击小罗伯特·唐尼，说他这是一种种族歧视的表现。然后这个话题后来就泛化讨论到了 Emma Stone 在领奖的时候，因为她是拿的女主嘛，她的颁奖嘉宾也是非常豪华，包括上一届的获奖者杨紫琼同样也是一个亚裔演员。很多人也批评说 Emma Stone 跟杨紫琼的互动也非常的少。首先啊，我不知道说是不是我在国内的网络上有信息茧房的问题，这个事情在北美的讨论度算是很高吗？
挺高的吧，就是这两天上 Twitter 的话是确实有很多人讨论，但我确实我自己没有特别关注这个事情的发酵。
我觉得大家还是太敏感了。
好直白，好直白，我喜欢。
杨紫琼后来在 Instagram 解释，就是当时之所以台上有点混乱，是因为按理来说他是上一届得奖人，是应该他把奖杯递给 Emma Stone， 但是因为 Jennifer Lawrence 和 Emma Stone 是多年好友，所以他是想跟 Jennifer Lawrence 一起把这个奖杯递给 Emma Stone， 所以这个他们递来递去有一些混乱。然后 Emma Stone 因为这个安排，他就和 Jennifer Lawrence 就老友嘛，互相拥抱什么的，我觉得这都很正常。至于 Robert Downey Jr. 尔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是吧？就是一个比较粗鲁，一个比较自大的人。我觉得这上升到种族问题上也没有必要。他还在那个台上当场开涮那个 Tim Robbins 读错提词器，我觉得这都是很，只能说体现了他这个人的就性格。你想说人品也行，但是我觉得跟种族实在是没什么关系。因为如果你看转播的话，他在讲完获奖感言下台的时候，马上就跟那个关继威就是谈笑风生，然后两个人也在后台拍了交谈握手什么的照片，我觉得有一点断章取义的意思。
我稍微补充一下吧，他们这次不是五个之前的获奖者一起在台上一起颁奖吗？五个人他就站的是一圈，这个获奖人呢上台他是从右往左走， RDJ 走上台那不仅仅是无视的关继威，他右边站的是那个 Mahershala Ali 和 Crystal Balls， 他看都没看人家一眼啊就是我觉得是在关继威念出 RDJ 的名字的时候RDJ 的那个 ego 就已经填满了整个杜比剧院，那一刻 RDJ 就意识到了我现在就是全场最闪亮的那个人，其他人全都不重要。包括他的获奖感言，他今年这个战绩他是全满贯拿的这个奖，就是之前所有的前哨战的奖他全都拿到了，所以他拿这个奖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等于是他只是在等关继威念他的名字，他已经在念他的名字的时候就准备起身去发表他的这个可以说很花哨的这个获奖感言了，就上来就说什么我要先感谢我的糟糕的童年和学院，就是这种词只有他可能会讲，其他任何一个演员都不会讲。就是他的这个感言就真的也挺好笑的，你仔细听一下他的感言，就是他的这个感言可以说对在场 90% 的演员来说都非常的有冒犯性，但是他不在乎，因为他就是这种人。刚才陶老师说就是大家太敏感了，我觉得是大家太闲了，就是因为这一次颁奖典礼没出什么幺蛾子，所以大家就是要制造一点幺蛾子来讨论一下，对吧？也是给学院发酵一点后续，而且加上国内也是今年春晚有这个舞台春山学嘛，就又可以移植到这里的春山学来当然我们不能是慷他人之慨，有人觉得这个是涉及 racism， 就有没有这可能性呢？就是也有，包括比如今年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时隔这么多年非要找五个人来一起颁奖，就有一些人开始发散，那是不是因为去年因为关继威和杨紫琼都是亚裔，好像觉得只有一个亚裔来颁奖像撑不起台面一样，这可能是学院的一种 racism 的体现，就这种说法也是有的。再包括 Emma Stone， 她有一个状况是她裙子坏了，就很多人分析是杨紫琼当时不想让她背对着观众，所以就是让她往侧边引，这样的话背面就不会暴露出来。这个事情就是大家想怎么解读就怎么解读吧，本身继续解读下去也是给奥斯卡提供了很多流量，可能学院也挺喜闻乐见的。
Emma Stone 自己的解释是说跟 Gosling 一块唱 I'm Just Ken 的时候衣服崩了的，说他唱的太用力了，是吧？
说到这个颁奖人这个地方又要提一下今年典礼的制作水平，因为上一次这个形式是09年就 Heath Ledger 那一年，今年颁奖人介绍提名者感觉总是很奇怪，就好像他们这个词写的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大家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啊，或者什么时候鼓掌啊，好几次出现那种比较尴尬的冷场啊，或者是提前鼓掌的时刻，我觉得这就是制作单位的问题，
草台班子了。
对
对，包括好多时候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导播都感觉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切到下一个镜头，就有一些时候我明显感觉他应该切给某一个人的时候他没切，然后就很尴尬看起来，
但是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布拉德利·库珀没有拿到奖的尴尬表情，是吧？
哦，那都是 Kim Murphy 拿奖之后挺久之后才给他镜头。 Kim Murphy 拿奖，我觉得这个导播如果懂点事应该立刻把镜头给老诺呀。
啊啊啊，没给是吗？
这导播太不懂事了
对啊，我记得好多人特别期待说诺兰看到墨菲拿奖的时候应该做出一个怎样的反应，好多人说应该像当年凯特温斯莱特看到小李拿奖的时候看到李哥拿奖的时候的那种老泪纵横的感觉，但是其实没给镜头是吗？
就是空了很久。
那我们既然聊到了说获奖词这个事情啊，我记得去年两位是分享了很多非常动人的颁奖词的，今年除了啊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利旭的导演在拿下最佳国际影片的时候对当下的战争问题发表了一些他自己的观点，以及小卢萨唐尼非常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的自大的颁奖词，还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 获奖词呢？因为我没看，我都不知道诺兰跟墨菲说了啥。
他们两个就比较传统，没有什么。但是今年掀起讨论最大的颁奖词是 American Fiction 的编剧在拿编剧奖的时候，
就美国小说，
对，他说了一番话，说这个希望片场们与其说拍$2亿电影，不如拍20部$1000万电影，或者拍40部$500万电影，就是要支持这个小制作。这个讲话还是受到了很多赞扬，吸引了很多关注，说得很好，很合当下好莱坞的行业现状吧，大制作频繁的亏钱。
哎，但是今年不是说奥本海默是新世纪以来除了王者归来以外最赚钱的最佳影片吗？
对，大制片厂回归了，这些流媒体又惨败的一年，可以说是 Apple TV Plus 赔了那么多钱，拍了3个电影，赔了多少钱？我的天哪！
哪三个呀
？Napoleon
啊，拿破仑
，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啊，花月杀手，
还有 Argyle 刚刚上映的这个
《神秘特工阿盖尔》，
反正都赔了，反正都赔得非常惨。
网飞也赔得很惨啊。
对 ，Netflix 现在也说准备把这个关注度再投回到剧集上，可能要减少电影方面的投入。
但是 Greta 和网飞的这个《纳尼亚传奇》现在筹备了。
行，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个话题啊。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提名名单，相比于往年，觉得今年的作品质量算是一个大年吗？
我觉得算啊。就是以过去几年奥斯卡的入围名单来说，我觉得今年肯定算是大年了。
大导演很多是吧？
不光是大导演很多，就是影片总体质量还是挺过硬的，这个我觉得在过去3-4年高出挺多的。
他的怎么看呢？
我觉得还行，今年有一些片子我处于那种算是喜欢但还差一口气的那个阶段。
那当然奥本海默你打了满分是吧？这我记得。
对 Past Lives 我打了9分
啊，过往人生评价也很高啊。
对，剩下的就都还好，没有特别不喜欢的，最不喜欢的应该就是 The Zone of Interest。
今年我的感受也还可以啊，就是10部提名最佳影片的影片里面，往年都会有那种让我愤怒的，我骂这个片子能剪到节目的片头的那种作品。
Women Talking, Coda。
对，还有什么 Top Gun 啊，还有 Elvis 啊这种的。今年我发现啊，这10部片子我最低都打了3星，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发现我最高也就打到4星。今年没有一部最佳影片的提名者我是能打到5星的，这个我还是比较意外的。
哎，其实我也是连续2年我年度最喜欢的影片都压根没有入围 BP， 所以我就看淡了也。
BP 就是最佳影片对吧？
对。
对，去年是 After Sun 晒后假日对吧？
对。
前年是啥呀？
我说的是去年和前年，就是23年和22年。
那你23年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我23年最喜欢小行星城 Asteroid City， 就是韦斯安德森又惨被无视的新作。我们换赛道了。
换到短片了。
我看了看，我这么多年以来起码过去10年里每年最佳影片提名里我还都有一部满分电影，是不是说明我手比较松啊？
当然今天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目前没有看《坠落的审判》这部影片啊，因为它在国内定档了嘛，我是期待说去大荧幕看一看的。
啥时候上映？我以为是妇女节上映。不是
不是，它是3月29号月底。
妇女节上映是沙丘二。
这片子适合妇女节上映吗？
对，这叫讨论它是不是女权电影
啊。这值得讨论啊，这待会儿我们聊到具体的影片讨论的时候，可以结合这影片，结合芭比，结合可怜的东西三个影片一块来聊一聊啊，因为这个话题确实这两天在简中网络上算是很大的一个争议点，主要集中在可怜的东西这部作品。
麦高芬又要聊女权了，大家要注意了。
我不聊，我不聊，我听你们聊，我配吗？我不配。
我也不聊。
我也不配。
哇，你是本期节目唯一女嘉宾啊，你都不配了，我们怎么聊啊？我们配开口吗？
我还是被男权腐蚀的太彻底了。我
不是，你都被男权腐蚀啥呀？你都不是异性恋，我的天。
哎呦，这没有关系啊，这怎么会有关系呢？你真的对 patriarchy 这个词认知颇有问题啊。
对不起，
要你这么说，我是被男权腐蚀最彻底，你双重 buff， 难上加难。
冒犯了，冒犯了，冒犯了，冒犯了。好的，等我去电影院看一看《坠落的审判》，我再决定一下我今年的奥斯卡电影片提名里能不能有5星作品啊！期待一下今年的《坠落的审判》。对，我们也会做节目的。我的天哪，好累！《坠落的审判》它毕竟是作为外语片嘛，能在北美有这样的反响，我是很期待了。
你也不要说人家是外语片，人家预告片剪出来一句外语都没有，全是英文，
非常有欺骗性啊！
对。
那我们再往下来讨论讨论啊，每年都要有一个遗珠的环节，就是在今年的落选的作品里面有没有什么让我们特别觉得值得推荐的作品。刚才外老师有提到一部《小羊星城》嘛，
近年来很多人觉得韦斯安德森创作非常的重复自己，包括其实《小羊星城》上线以后还是有挺多人觉得感觉他还是在重复自己，但我觉得这个片子恰恰是对这种论调的一种回击。尤其这两年因为 AI 的这种兴盛，很多人开始用软件开始模仿一些韦斯安德森的这种美学风格。
嗯，主要是韦斯安德森太容易被 AI 模仿了，其他导演没有那么容易，他的导演大部分还要加上点运镜什么的。韦斯安德森的视听语言很多都是一个固定机位，然后通过对称的构图来制造一种微妙的喜剧感，那这就很容易被 AI 找到规律。
对，他的这个要素是很容易被提取出来的，但就像你说的，韦斯安德森的这种幽默感其实是很难被复刻的。我还是觉得韦斯安德森的幽默感确实很与众不同，在其他创作者身上，哪怕现在有很多新人导演都有试图去模仿他的这一套，不光是他，也包括像考里斯马基，包括贾木许这一类的叙事吧，我觉得都没有他们本人做的出色了。而且我觉得《小星城》真的是从文本角度上来说完成度非常非常高的一部作品，看得我非常感动。我是在影院看了两次之后，流媒体上也又看过，而且不管是他的整个艺术指导还是演员的表演，我都是看得蛮感动的。因为他这一次男主角就是还是 Jason Schwartzman 嘛，是他一直合作的一个主演，当时也有人说看到 Jason Schwartzman 在这部影片里扮演男主角，然后再想到他第一次出演安德森的片子应该是Rushmore 中文叫啥来着，
青春年少
啊，对，青春年少，就是你看到他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演的还是一个青少年，然后他经过这么多年又在小行星城里主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戏里戏外的一些互文，我觉得是让这个片子非常能打动到尤其是韦斯安德森的影迷吧。我觉得而且他在这个片子里讨论的很多，不管是涉及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社会之间的一些关系，我觉得都是真的是做得非常巧妙。其实这个片子我觉得今年不管是从票房表现上还是影评人和观众的口碑上来说都还是挺好的，所以它最后完全没有斩获我是有点意外的，可能就是公关上也就没太往这个片子上使力，好像是环球的吧，那可能环球今年就全都压大的了，
主抓奥本海默，
对，算一种策略吧。
嗯，一将功成万骨枯是吧，
但总比华纳强了。
你别这么说，明年沙丘二还要靠华纳。
哎呦，我真觉得华纳靠不住。哎，你说老诺给华纳打了这么多年工，最后就落成这种小丑，
是一出走马上君临。
我也觉得 Asteroid City 是 Wes Anderson 起码是继这个 Grand Budapest Hotel 之后最好的电影。
我也这么觉得，
布达佩斯大饭店之后是吧，
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它。我身边有朋友觉得这是一个疫情电影，我觉得很有道理，它对于孤独啊，对于死亡的讨论，我觉得非常让我感动。
那 Todd 有什么觉得比较遗憾的作品吗？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Kelly Reichardt 的粉丝。
嗯，凯利莱卡特
今年这个 Showing Up 一如既往的好，但是这种片子好像不管是制作成本上还是他讲的故事都太低调太没有话题性了，这种生活流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非常好。我看电影最开心的时刻之一就是银幕上有一些事情发生可以让我倒抽一口冷气，感觉仿佛在银幕上见证了一个奇迹。这个片子里面就有我心目中的一个银幕奇迹，我是永远会永远支持他的作品，这个片子也完全没有让我失望。
这个片子中文名叫开展在即，
哎，这译的还挺好的、
啊、难得有你们夸译名的时候啊。
嗯，有意思。
其实我今年倒没有觉得说有什么片子是让我觉得说就落选本身是件特别让人遗憾的事情啊，有一个吧，唯一一个可能让我觉得如果能给他一点赞誉更好，但是没给的话也是情理之中啊，就是在最佳动画长片这个选择上面，灌篮高手是没有提名的嘛，这个多少让我有点遗憾吧。虽然你要跟宫崎骏比的话，如果说我们按照立场的分析的话，很难说给日本两个名额嘛，那宫崎骏如果一定要提的话，他的落选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 是确实《灌篮高手》是我去年在大银幕上印象最深刻的观影体验之一，无论说它在内容的表达上还是说在视听的氛围的营造上，我都觉得这个片子太 cinema 了。
是的，我同意，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片子啊，在我们节目里我也是给它满分，如果没记错的话，反正最低是9分嘛，所以它的落选虽然说也是意料之中啊，但是确实多少还是让我有点遗憾的。这个片子它是去年我记得是年中在国内上映的，中间密钥延了几次期，好像我记得是八月份的时候才彻底的下档，所以直到今年的二月份大家才能在流媒体上看到这部影片。中间这半年的时间我是几次想要想办法去再看一看这个影片，它的那个音乐也好，里面的一些场景片段也好，总在我的记忆中闪回，但是确实这种百爪挠心的焦虑感直到最近才得以缓解。
因为灌篮高手去年在北美应该是八月初的时候上映的，好像是我整个夏天是看了4次 Barbie 4次灌篮高手，所以我的2023夏天的回忆就非常的快乐。我觉得这两样就是组成了我夏天所有的美好回忆，抵消了看了什么 2.5 次奥本海默这种事情。
不是 2.5 一次吗？
哎呦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
然后今年看了5次沙丘是吧，沙丘二，对，
哦，对，我今天看了5次沙丘二，还看了2次沙丘一，我的天哪，太幸福了。
好的，好的，你继续。
就是这个遗珠，我还想提一个，是去年 A 二四12月份才公映的一个片子，就是陶老师应该也看了，那个 The Iron Claw， 中文叫什么？铁爪。
对，叫铁爪。
哦，这个片子主演是 Zac Efron 吗？
啊。歌舞青春的男主。
对的对的，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真的有点被他震惊到，我觉得他真的转型成了一个非常合格的演员，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电影里他的表演我觉得真的非常打动人，而且有很多人觉得非常打动人的。就我觉得是因为 A24 上这个片子上的太晚了，没有得到太多的公关的机会，他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小成本的片子，就本来我想他会不会可能演员工会有一个提名之类的，但确实最后也是颗粒无收，不管是获奖还是提名，我觉得挺遗憾的。因为 Zac Efron 是大家知道他基本都是通过歌舞青春嘛，包括前两年他还演了那个 The Greatest Showman 马戏之王。
哎，他演了吗？他演的谁啊？
那个小少爷呀，就跟 Zendaya 谈恋爱的那个
主角之一啊。
哦，我完全忘却了，那个片子在我的印象里确实不太深。
就是大家对他的形象还停留在演歌舞片的这种形象，比较偏偶像青春派的这样一个演员的时候，他是之后应该是马戏之王之后没两年吧，他有一次是出事故，好像是从马上摔下来，然后他整个下颌就进行了这个整形手术，然后他再一次公众露面的时候，大家对他这个形象非常的吃惊，就以为他是做整容手术失败了，舆论对他不是很好。去年我看到 The Iron Claw 的时候，我是真的挺为他这个转型成功感到挺感动的。就我对他本人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感情，我也不怎么，我没怎么看过歌舞青春，但是他这个确实让我挺震惊的。
你看你这就是和 gay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你知道我们这一代 gay 有多少人是从这个歌舞青春里的 Zac Efron 得到的性启蒙，你知道吗？第一个 celebrity crush， 太美了。但总体而言我觉得那个片子倒还一般，但是 Zac Efron 确实是一个很努力的演员，贡献出了一个很甚至超越了那个 Jeremy Allen White， 他现在是一个更炙手可热的演员嘛。但我觉得 Zac Efron 的表演其实是超过了他
的。是的是的。
你们刚才提到的是谁？
Jeremy Allen White
The Bear 的主演，
演电视剧比较多，就是之前演 Shameless， 然后最近演 The Bear， 然后电视剧奖去年横扫，喜剧类视帝
啊，完全不在我的涉猎范围里面。
正常我也不看电视剧，
那我看了 The Bear 还蛮好看的
啊，《熊家餐馆》是吧？
对
对，主要是短
啊啊啊！我对扎克·埃弗隆的印象。除了歌舞青春啊，我印象中好像十多年前吧，他好像就说是要转型。当年他有一个片子去了戛纳，我记得是跟妮可一块主演的，妮可基德曼嘛，叫送报男孩 The Paper Boy。
对。
但是当时不管是在戛纳还是说在一些其他的媒体那儿看到的评价都不是特别的好，甚至有人说这片子恶心，我也忘了为什么了啊。他其实是我印象中最早一批想从偶像演员转型成艺术电影的演员的那一波人，可能比 罗伯特·帕丁森还要早一点，所以当时我对他的印象还可以啊，起码说愿意做这样的尝试。但是后来就基本上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了，起码在国内是这样的。
我再来补充一个遗珠吧，我觉得今年最好的电影之一就是 May December
哦，
啊，五月十二月。托德·海因斯的新片，
哎呀，什么都没有提名，是
哦，提剧本了，提剧本了
啊，提剧本了。其他的这个导演、表演奖的最佳影片没有提名，我是感到非常怎么说呢？有一点愤怒。其实我觉得这是去年在文本层面上最复杂、最有回味的电影之一。我第一次看完之后，甚至就是一时不知道怎么感受才好。两个主角的表演，一个配角的表演，也都是教科书级别的，因为是一个语调非常复杂的电影。我觉得这三个人都把这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完美。今年没有得到颁奖季更多的重视，我觉得是
学院还是太保守了，
甚至不能说保守，我觉得有些时候说得狠一点，学院有些时候还是有一点肤浅，甚至是愚蠢。
我为什么说保守？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托特·海因斯有在骂好莱坞的感觉，就有一种指着鼻子骂的感觉，我觉得学院有点承受不起。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好莱坞很喜欢那种自作聪明的自我讽刺，但如果真的有人是那个
骂到他头上了，
对，如果真的是犀利的讽刺的话，他其实是接受不了的。不见得是抵触，有些时候可能就完全是没有办法理解，他没有办法看出来这个讽刺的意图。
嗯，这是一个喜剧吗？
黑色喜剧吧，算是。
就尤其是表演，他的文本当然写得特别特别厉害，我觉得。但真的从表演层面上来说，朱莉·摩尔、娜丽·波特曼和这个 Charles Melton 真的太精彩了。我觉得去年一年有非常多非常精彩的三个人之间的对戏 ，May December 的 Holdovers， 包括我之前说的 The Iron Claw， 都是有非常精彩的三个人之间对戏的。我觉得这个在往年不太常见，但去年确实这种飙戏的场面是蛮多的。
嗯，你刚才提到就是包括这部五月十二月，还有留校联盟，以及刚才我们也提到的铁爪，对吧？
啊，是的是的。
说到 May December， 还要再补充一个那个轶事花絮，它的这个音乐是直接从另一个电影拎出来的，叫 The Go Between， 1971年的电影叫幽情密使。幽情密使这个片子呢，它其实是今年另一部电影 Saltburn 的
Oh no
主要的借鉴来源之一。你当然 Saltburn 借鉴了很多其他的片子，但是 The Go Between 是它的重要的来源之一。我对于流行文化和那个年代的电影文化不够了解，我不太能够完全确定就是 May December 用 The Go Between 的音乐是达到的意图，我没有办法完全说清楚。不过让我想到 Emerald Fennell 拍完 Saltburn 这种狗屎电影出来之后，年底坐到影院里看到 May December 听到 The Go Between 的音乐，想到这是自己想要借鉴的电影，会不会感觉无地自容，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刚才他的提到的这部让他十分愤怒的电影啊 Saltburn， 中文叫萨特本，这是一个非常直白的音译啊。我没看这个片子，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如此让你愤怒。
吴岩老师输出一下吗？
这个电影是为数不多看的我就是很恶心的电影。就是令人作呕。我现在称 Emerald Fennell 为所谓 Art Cinema 界的陈思诚。我觉得他的那种自作聪明的那种投机取巧，就是砸在大荧幕上给我看，然后两个多小时，我的妈呀，看得我如坐针毡。
这个歪老师说投机，这个都是很轻的说法。你又没有办法想象到它有多投机，就是这片子里面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为了之后让这个所谓的电影 Twitter 来讨论的，就是每一样东西全都是为了要变成 meme， 以这个为创作理念的。哎呀，这个电影还真的拿到了一些前哨，拿了一些提名，所以今年奥斯卡颗粒无收就没有提名，我觉得还是可能学院也没有那么愚蠢哈，
大快人心，
稍微欣慰一点。
我收回我刚刚说的那个学院愚蠢，我觉得在大是大非面前，学院还是保持了美国电影学院应有的尊严。
嗯嗯嗯，这个导演啊，中文名叫埃莫拉尔德·芬内尔啊，这个确实念起来比英文名要非常的复杂。他本身在国内之前的信誉是还可以的，一方面他更多作为演员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嘛，比如说芭比里面演那个怀孕的芭比是吧，我记得
对，
他上一个导演的片子《前程似锦的女孩》之前也在国内引起过一定的讨论，然后当时奥斯卡也确实还算比较重视那个片子嘛，拿了一些奖的。
对，
所以当时我看到包括你们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朋友给他这个新片《萨特文》如此低的评价，我还是挺震撼的，以至于到歪老师给他评价是文艺电影界的陈思诚，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就是很恶臭。你知道吗？就是很恶臭。我很难想象一个女导演能拍出这么恶臭的电影。
你知道最震撼的是有多少人吃她这一套
啊？对对，这是我最受不了的。
尤其是这个90后的这些人，
那不就是我们这波人吗？
多少人对这个电影赞誉有加？甚至他作为一个彻彻底底的有史以来最 queer baiting， 就是以这个同性恋为噱头的这种剥削式电影，他作为有史以来最 queer baiting 电影，居然还有很多的同性恋喜欢，令人愤怒，令人愤怒。
queer baiting 在国内是能叫卖腐吗？跟卖腐是一个意思吗？
不太是，卖腐的这个针对对象主要是腐女，但是 queer bait 针对的是真的 queer。
理解了，理解了。
感觉偏题了。
哎，我最后说回一下 May December 吧，我往回拽一下，因为我正好上个月去看了假面
啊，伯格曼的。
对，我第一次在大荧幕看 Persona。 我看 May December 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感觉出托恩海因斯是一个受伯格曼影响特别大的导演，但我后来上个月又看假面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哦，托恩海因斯真的是一个受他喜欢的这些导演影响特别深的一个创作者，就不管是伯格曼还是他本人特别喜欢的 Douglas Sirk。
叫什么？
Douglas Sirk。 我觉得 Douglas Sirk 在中文好像不是特别有名的导演，但我觉得好像还是挺重要的一个 filmmaker吧，至少对于托恩海因斯来说是
道格拉斯塞克。
对对，就是他很喜欢拍这种有点禁忌的情感关系，他对色彩上的一些运用，我觉得对托恩海因斯确实影响特别大。我上周在多伦多还看了海因斯的那个 Safe，也是 Julianne Moore 主演的，好像是他比较早期的一部电影吧。
中文叫啥？我搜一下。
叫安然无恙。
其实我觉得从 Safe 到 May December， 托恩海因斯的这个创作经历曲线我觉得也还挺有意思的。就虽然我其实一直不能算一个特别喜欢他风格的人，但是也确实挺值得看的。
好的，那咱上半期节目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到这儿了。咱从这个颁奖典礼本身聊到了奖项的选择，也聊到了今年的一些遗珠啊，当然也有一些本身就该被遗忘的作品是吧，
就不应该存在的作品。
好的好的好的，我稍微录一个小片尾啊。
我来给你录一个小片尾，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交流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给我们留言，或者在微信上搜索 After Cine，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我发现我现在驾轻就熟了，哎，
我的天哪，倒背如流。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博散场通道 After Cine， 也欢迎大家在豆瓣上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啊。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期的全部内容了，在下半期里呢，我们会依次讨论今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10部作品，以及获得最佳国际影片提名的几部作品。那就感谢每位朋友的收听，感谢Todd 和 Y 老师跟我聊这么久啊，感谢 Todd 给我录了个片尾啊，我们就下半期节目再见吧，朋友们，拜拜，
拜拜，
拜拜。Doesn't seem to matter what I do, I'm always number two. No one knows how hard I tried. Oh, oh, I have feelings that I can't explain, driving me insane.All my life been so polite, but I'll sleep alone tonight, 'cause I'm just kidding anywhere else.